所以呢，只要呢这个三业功德啊，我们作为呢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，这个都是一样，都可以往生的啊。不见三宝啊，就是呢不能够见佛啊，不能见阿弥陀佛，不能见到这个菩萨声闻这些海会大众啊，这个就是三宝，不能够呢听闻听佛说法，也不能够听到这个法宝，所以叫做不见三宝，不能见到佛法身三宝。所以西方极乐这个殊胜的活动，怎么去这个供佛听佛说法，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参加，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往生到这个边地最大的苦，就是在这里不得供养奉侍诸佛。我们说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48愿里头都有啊，供具就随我们的念啊，好，随着自己的意念，你要到哪一个十方诸佛佛刹里面啊，去供佛去闻法都可以的，都是随念的。那也可以帮助这个佛教化有缘的众生，好，这个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一路看过来我们了解的。好，那远离一切呢殊胜善根，好，这样子的殊胜善根啊，指这个见佛闻法好供佛闻法这样子的无比殊胜的善根啊，往生边地的人他现在是没有份的，好，没有办法的。以此为苦不生心乐，这个就是比喻呢这个边地遗尘，比喻这个胎生边地的苦，就是这个啊。若此众生视其罪本，深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世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出。好，这个就是把它比喻成这个轮王欢喜了，才能够把这个王子放出来。好，那这一段呢讲的都是忏悔，知道自己的过失好在哪里，这个罪本是什么，就是这个疑悔啊。一个呢是对于佛智慧的怀疑，那一个是对于自己的累世以来的善根怀疑啊。深自悔责，好，这个深自悔责就是呢我们呢才一心一意的好这个回转啊，比方说呢你这自诚忏悔啊，这个清净心念佛，真诚心念佛啊，这个怀疑呢放下之后啊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见佛闻法的时候啊。所以极乐世界呢四土三辈九品啊，这个一切我们说在阿弥陀经也好，无量寿经讲的也好，所有的活动它这个边地遗尘，这个只要疑心呢好一忏悔一放下来，它这个什么边地什么遗尘，它自然就消失了，它就可以跟大众一样都可以见佛闻法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修行啊，实际上这个心重要，不管你修行也好你忏悔也好，也是这刚讲的这个心最重要。所以我们啊常常啊去这个约制这个身跟口，你说啊这个杀盗淫不好，不能做啊，这个身体不能做这个事情，口业的这个四种妄语其余两舌二口不好啊，不能做啊。但是呢你一直把重点放在身口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要时常检验这念心有没有常常跟恶法相应，就是刚提的，你是不是常常在想念那个对你造作这个最大伤害的那个仇家，有没有常常怀念他？你如果常常怀念他的话，你就是跟这个恶念经常在一起，那你经常在一起，你就难免呢你这个身将来就可能会造作杀盗淫，口将来可能会哪一个机会你就又起恶口。好，所以呢修行修这念心，心最重要，因为呢心把它看好了，身口就容易处理。好，那你说怎么看好？就要听经，听经才能明理，这个道理一明白之后啊，你这个心才能转换，不然就是锁在自己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业力里面，你也知道，可是你偏偏放不下，就是放不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业力牵引太严重了。那你就要多听经，听经一次听还放不下，两次听，三次听，最后啊，终于愿意放下。那就是呢，你的业也消了才行啊。所以修行不能压抑，压抑的话，将来那个后面会很麻烦。像我们这个受八关斋戒的，一个晚上没吃， 晚上没吃的时候，你整个晚上都在想，我明天一开经我要吃什么，我要买什么回来吃，给它吃回来，补回来。这就是压抑，压抑的结果就是这样。你如果那一天有吃，还不会这样。那修行这个身口也是这样，你用压抑的话，这个心没有处理，最后啊所造作的恶业可能都是不可思议的啊。底下说啊，即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，修诸功德汝阿逸多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师大力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只要这个往生边地的人，他一觉悟啊，一忏悔啊，我们说他这个障碍啊，这个疑心一拿掉，这障碍就没有了，他就可以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听闻佛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。好，见佛最重要就是闻法，好，听佛说法一阵子之后啊，他这个就能够欢喜啊，因为呢他看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他知道怎么样转凡成圣的方法，所以呢当然是欢喜。亦得遍供无量无数诸佛，修诸功德啊，就跟那个九品往生的人一样，可以啊飞行变化，有各种神通，分身到十方佛刹供养诸佛，好，听闻佛法，修积功德。好，汝阿逸多啊，佛就是叫这个弥勒菩萨的名字啊，这个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的名字，慈氏呢是他的姓。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师大力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啊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就是我们学习净土法门，我们要知道净土法门它是易行道啊，是他力法门，仰仗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。那我们这边主要做的，只要信愿行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自己的修行啊，跟度化众生所得到的圆满呢，整个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想修行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加持，帮助我们。所以阿弥陀经讲到说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它是鸟音法力啊，风树叶韵，这个风呢一吹，这个树，风也在说法，树也在说法，鸟还会为你说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所以六尘都为我们说法，提供一个修道最好的场所啊，在那边修行，它能够不退转，直到成佛，这个是自力的部分。那利他的部分呢，要教化众生，我们的智慧神通好，善巧方便，得到这个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之后呢，就跟啊这个观音这个大势至一样，都是大菩萨的这个能力啊，那具足种种的方便跟智慧啊，所以这个菩萨道啊，你要行菩萨道，自利利他呢，就一帆风顺，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。好，你说真正明白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的话，你说有哪一个人不愿意去啊？谁不愿意去？除非他不明白嘛，或者呢，他在娑婆世界，他就可以靠自力修行达到刚刚讲的这样的程度，那当然我们怕不用往生。好，否则的话，你还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信怀疑的话，那是自己这边损害最大。好，失掉一个成佛做主最好的机会，所以佛在这边勉励我们啊，应当明信。好，这个佛自己讲，要我们学佛啊，是要明信，不是迷信。好，佛不叫我们迷信啊，说我说什么你就听啊，你就信就好了。所以很多啊，现在啊，看台湾的这个佛教看起来很兴盛的样子，好。啊，名为佛弟子的，你看他每天啊这个诵经持咒啊，拜佛念佛一辈子，说这个大悲咒很好啊，好，能够驱魔啊，生病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啊，阳寿未尽的时候啊，这个病会好啊，阳寿尽的时候佛会来接啊，好，就这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啊，他这个父母亲啊跟一个奶奶，还有呢一个这个儿子，这个小孙子呢，他从小就跟着阿嬷到这个庙里面去诵经，去拜佛，去放生，从小就让他皈依三宝。这个孩子呢，四岁能够背大悲咒，六岁能够背楞严咒， 啊，所以他同学都看他，哎呀，这个不简单哈。啊，奶奶也对他呢，这个阿嬷也对他非常的满意。长大之后呢，他这个联考没有考好，名落孙山。名落孙山之后呢，他又自暴自弃啊，自暴自弃呢是哪里都不要去，然后就窝在自己的这个床上躺着。然后呢，刚好了这个18岁的时候啊，正值这个青春期，他就幻想，他喜欢他这个同班的一个女孩子，每天呐，就是暗恋他，好，那躺在床上幻想跟同学去哪里玩，又喝可乐，又吃汉堡，啊，最后呢，这个女孩子跟他讲说啊，他要一个新房子，要跟他结婚啊，然后呢，他每天都在幻想。结果呢，他也不管了，父母亲担心的要命。哎呀，这个就这么一个这个孙子啊，这个小儿子，这个儿子怎么是这个样子呢？啊，从小这么乖巧，大家这么赞叹他，怎么现在是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干？啊，这时候啊，这个全家人都说啊，这个小孩啊，一定是有外力附身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那要驱魔对不对？驱魔怎么办？刚讲不是大悲咒最好吗？楞严咒最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现在不用这些，没事的时候大悲咒、楞严咒最好。可是有事的时候啊，要去找那个隔壁村的有一个什么大娘，她能够啊通那个大仙，给他问一问，说啊能够让我这个小孙子好起来，我给他做大供养，好，我给他拜什么拜什么。但是三宝这边人家也跟他讲啊，你要念佛啊，你要拜佛啊，你要放生啊。他说好，我也做。可是他骨子里面啊，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鬼神的指示，这个最准。因为他学佛以来，这个佛法的真知见根本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他都愿意做，可是一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鬼神那边灵那边好啊。所以呢，等到这个小孙子啊吵着说，那我要出家。他说你出什么家？说这个在家出家一样的，出家也可以啦，不是在家这个当这个在家居士也可以，都一样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都一样？出家在家也没一样，不敢讲，一样嘛，都一样修行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都是选择在家？你怎么不出家？都一样咩？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吵着要出家的时候啊，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，哎呀不要啦，你这个才18岁，这个只有你这个儿子还要传这个香火，怎么可以让你出家？所以这个孩子最后他就是啊一个人啊离家出走，到了九华山要去求出家。好，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啊，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学佛的目的跟动机。好，我们每个人每天做那么多的功课啊，其实啊是不是啊有一个交换的心理，说佛啊，我今天有做早晚课，好，你要保佑我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先生啊孩子都要听话，哪一天呢哪一个不听话，大人小孩不听话，不如你意的时候啊，人家说啊要忏悔做功德啊，要跟他结缘结业齁，这个讨债还债啊，无债不来齁，善缘恶缘没有缘也不会来，都是来讨债的。说好啦，心里面呢最要紧的还是赶快去问那个很准的那个灵媒，那个能通的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要多久，那要怎么办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想想说到底什么是佛法。好，我们常讲念佛人一定要看破放下，你看破放下你就自在。那怎么样看破放下？就叫我们离欲嘛，离那个五欲六尘，离那个欲啊，求解脱嘛。好，你说这个三楼现在正在流通已经一阵子了，有一个佛说万佛明经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万佛明经？一打开啊，其实你从头给他看到尾啊，他有11100个佛，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个叫做南无不离欲佛，不离欲可以成佛的，你把它找出来，没有嘛。所以修行一定是要离欲的，离这个五欲六尘的。所以我们每天做这么多的功课，有没有跟离欲求解脱相应？还是功课照做，但是我求的还是求欲，求轮回。所以难怪我们这么多啊，这个佛弟子学佛啊，越学他会越没有信心，然后呢，越学越怀疑。好，你说这样临终他能不能往生？可不可以？很难，是真的很难，很不容易。 所以别人看我们这样学佛，你说为什么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对要度我的六亲眷属这么难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人家都看在眼里，人家不吭声是对我们客气，可是他心里啊是觉得那这个不以为然，觉得我们搞迷信啊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所以今天佛法啊，是所以为末法，你说三藏十二部从过去到现在还是三藏十二部啊，是人不一样了，我们学佛人的动机啊跟他的目的已经改变了，都还在求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个五欲六尘，可是你可能没有觉得，你觉得这个理所当然，大家都这样啊，不是吗？大家不是都求这个吗？我有错吗？错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面临这样子的困难，你可以求。可是你从30年前学佛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哪一天解脱啊？你学佛不是就是继续轮回吗？因为你求的都是轮回的事情，不可能解脱的。所以持世白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持世，此等众生智慧为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。持世白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这个弥勒菩萨慈悲啊，带我们啊后世众生来发问啊，他是明知故问的。问什么呢？问说这个世间有不少的修善的，甚至学佛修行的，他为什么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为什么呢？佛告慈氏，此等众生智慧为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。佛就这样回答说，这一类的众生因为他智慧为浅，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。好，阿弥陀经上面讲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因为他的善根少，福德又少，又没有遇到因缘。虽然有遇到因缘了，因为善根福德不够，也一样不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净土。这就是智慧为浅，所以他才认为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比不上天界。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，甚至啊这个外道啊，我们说这个外道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佛法以外的很多宗教，他都是求升天的。那现在我们学佛知道升天的因是什么？你现在造作什么样的因，将来会求能够升到天上？造什么因？十善啊，十善业，上品的十善业都做得很好的，可以升天。好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哦，真的不容易。好，所以印光祖师才会说啊，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比升天还容易的。你看嘛，这个杀盗淫恶口妄语其余两神贪嗔痴，前面都不要讲，贪嗔痴就好，要做到上品才能够往生这个天上。好，不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另外呢，我们要明白升到天上是做什么，升到天上做什么，就是享受嘛，每天享受圣妙的五欲乐啊。我们上次讲过那个奇婆到了升到天上之后，没有办法停下来跟他这个娑婆世界的老师目犍连尊者打个招呼，都没有办法，太快乐，要赶快急着去玩。所以他是享福，享福呢就是把我们啊，你说这个修行十善业上品功德很难，这么难，你把它修了，修了之后所有的善业功德你到天上去享，然后就是消福，把它爆掉。想完之后呢，所有的善业你都用完啊，就剩下恶业，恶业还没报，现在恶业就起现行，你就堕到三恶道去。这样子的道理，如同我们说啊，你现在辛辛苦苦哈，攒钱存钱啊，几万块几万块的存，存到一个定数之后啊，到那个六星级去住那个总统套房。我过去到那个马来西亚看过，他那个旅馆啊，刚成立的时候啊，我们去住，他让我们去参观那个总统套房，好大，那个房间比我们现在这个教室还要大。马来西亚很多信回教的，他们的这个法律上一个先生可以娶四个太太，所以那个总统套房就是有五个人可以住的，很大很大，哦，真的很大。 像一个大房子一样，这样一间总统套房。那时候的钱啊，大概快20年了。那时候的钱呢，一天住一天就要二十万台币。这个意思，往生天上的意思跟这个一样。你平常省吃俭用存了一大笔钱，结果到那边六星级总统套房住一个晚上，花完下来没了，回来之后又苦哈哈的重新再存，省吃俭用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，它是永断轮回。你这一生修集各种的善业功德回向往生之后啊，到了西方是修行直到成佛。我们也可以说我证道得到这个无生法忍之后呢，回入娑婆度有情，这也可以，不要待到那边直到成佛，我证道出地我就回到娑婆世界度有情，可以啊。这种呢是极乐世界再来的菩萨啊，虽然呢你看他跟我们视线的也没什么两样啊，但是呢他不会再堕到三恶道去，除非他是愿意去的，他愿意去救度这个三恶道的众生，他才会去。好，如此看来，你看呢，这个一来呢，西方比升天容易啊；二来呢，去西方是成佛的，到天上他是消福的。所以你这样一明白啦，有智慧的人说我们选择去哪里就很清楚了啊。你说很多啊，很多这个宗教啊，他跟你说啊，你在我这边好好的布施啊，好好的修福啊，好好的听课上课啊，各参加各种活动啊，你往生之后可以升到天上，这个你就不要去了。升到天上就刚住那个六星级的总统套房意思是一样的，全部享福享完之后就是堕三恶道，是不能去的。所以你要明白呢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就在这里。那是以非乐，这样这个乐呢就是不欢喜，这类的人他不欢喜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欢喜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所以他们不求生彼，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。持是白眼持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。弥勒菩萨就说，这类求生天上的众生，因为他自己没有智慧，自己虚妄分别，不仰仗阿弥陀佛这个48愿求生西方的话，靠自己的自力修行，难免啊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啊。那你说我求这个欲界天，这个第四天都算内愿好不好？很多人会讲啊，你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，这么远，太远了，你怎么去啊？在欲界天，这同样在娑婆世界，到弥勒菩萨的兜率天愿不是比较好吗？有没有比较好？这个在这边也可以谈一谈。好，就是我们讲过这个欲界的夜魔天以上，第一天是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魔天，夜魔天以上都是呢叫要修欲界定的，升天要修十善，上品的十善升天，你要在夜魔天以上，包括现在讲的兜率内愿，它是第四天，所以你要修欲界定，至少要得欲界定才能够升到那里。所以呢就知道说啊，这个升天啊，升兜率内愿，它是比往生四天王天、忉利天还要难，一样是修上品的十善，它要加修欲界定。那升天又比西方极乐世界难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都率内愿的门槛是比较高啊，不像西方极乐世界说临终啊一念乃至十念佛来接引啊，这个门槛比较低，每个人愿意往生的，你只要信愿行都有份啊。何况我们说啊，只要能往生，你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有六种神通，你要到都率内愿你也可以去啊，一念请就去了啊，因为你有神足通，然后你也可以亲近。如果你想说啊，我要亲近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唯识学的，修唯识学的，你要听听他讲唯识的道理，那更方便。弥勒菩萨不就是这里的这个应机当机众吗？他不是也在极乐世界吗？你自己有能力去，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，那你干嘛要那么困难的升到这个忉利天啊，是不是这个兜率天啊？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，这个弥勒菩萨在这边提醒我们，好，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 如果我们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何免轮回？我们怎么能够靠着自力能够免除六道的轮回？哦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衡量自己，我们自力的修行如果能够免除这个六道轮回的话，当然你不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如果现在目前我们的这个修行道力还没成就，我们的自力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话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脱离轮回最好的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是修行最好的一个场所，一个道场。这边在这边呢，弥勒菩萨帮我们呢把这个道理呢讲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到这里。